我们先有一点祷告，请大家低头祷告。慈爱的父神，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在地上我们又有这一小群的人能够在这个宝贝的时间里坐在你面前聆听你的大好的信息。主啊，小孩子战尽恐惧，把这种时间场所时间内容完全仰望在主手中。主啊，你知道我们众人的需要，唯有你能赐生命给我们，唯有你能解决我们人心的干渴，因为你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道路，是我们的真理，是我们一切人生的指望。天父啊，今天晚间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你当得着的荣耀，求主把这不配的小孩子仰望在主手中。主啊，求你让他不属自己的话完全让圣灵能掌握住，让圣灵引导，顺着圣灵而行。愿主在个人心中，每位弟兄朋友们心中做工。主，你圣灵不感动不做工，我们没有人能称耶稣基督为主。愿你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得到极大的荣耀，隐藏我们自己。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据我这次是来探亲，从国内来探亲。那么我们跟徐弟兄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老弟兄，苏弟兄我们也是二十来年了，所以到这里呢，到温哥华来探亲，那很自然的，我在国内早知道，到这儿来当然我要找他们。我刚来了到现在才40天来探亲，主要许可大概可以持续到明年的2月。我申请3个月，一进关他批准我半年，这叫加倍的祝福。那么你给我半年，当然我也不要20天走嘛，是不是？那么那就看主的带领。我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给我机会为主做见证。我这次来的意思呢，从我内心说，就是要多看看多听听。这次主想不到主还给我机会用我的嘴还为他做点见证，使我们今天晚上大家一块儿的蒙恩。我自己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几位朋友们今天头一次来或者还没听过福音的，我请你帮忙把手举起来。我不是要认识你，我知道我在这点有限时间里重点的这个怎么样能把这时间安排的好一点，请帮忙。没听过福音的，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好，还有哪位朋友来，请你来了把手举起来，我好知道比例。好，有几位哈，谢谢主，好，谢谢主。各位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信耶稣啊，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个思想，不是个主义，不是个学说，不是的，也不是说信耶稣和其他宗教一样做好事，学人做好人做好事，都不是的。我们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解决生命的问题，生命问题。现在让我读几段经文。第一处，如果弟兄姊妹翻得慢就不必，我读给大家听。耶利米书第10章
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十节，第十章十节，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就这一句话，唯有耶和华，就是我们所信神的名字，叫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的神，是真的活的永远的王啊。那么今天我做见证，我在神面前，在我的神面前就有一个祷告，我把这位真神，这位活的神，把我的做口笨舌的嘴为他做这个见证，做就为他做，他是真的，他是活的，我就是要做这个见证。什么叫见证？我经历的，就如同我吃了香蕉一样，这个香蕉什么味道我知道的，是吧？面的，酸酸的，甜甜的，香香的，对不对？我再咋说，你没经历过，你拿点白面，你拿点香精，你拿点什么醋弄一块去，不是那个味道。唯独吃过香蕉的，我一说是的，就是那个味道。哪个味道？你谁吃过，谁尝过，谁知道？今天我们信仰的问题就是这么样真切，不是个学说，不是个理论，是一个生命，一个实际，可以经历，我们可以实践，可以经历。说这个神是个活神，你怎么活？我能跟他接触过，我和他发生过关系，他说话我听过，我说话他听过，我们俩就跟今天朋友们，我跟你说话，你跟我说话一样的，有来有往的。我们的神就这么个活法，真神活神。我们在第二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我时间缘故我们跳着念，第三章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是耶稣说实实在在什么意思？实实在在是咱们翻译的时候，实际上原文圣经希伯来希腊文是阿门阿门，就是我们今天祷告以后阿门阿门阿门阿门的意思是真真切切，真而切真，没有含糊，没法说了。所以翻圣经翻得很好，实实在在，不但实还实实在在，那这件事情绝对没错。所以主耶稣告诉跟尼哥尼姆谈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真事儿，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是讲这一段。那么第五节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俩主耶稣说了两句个实实在在，一个实实在在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见原文的意思是明白的意思，你不懂，你就不懂神国的事儿，你不懂啊，用啥？你没重生，这很简单的，你没有重生就是你没有生命。第二句话第五节说，我人必须被水和圣灵生，不然的话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就说和神的国无份无缘，没份儿。上海话叫不搭嘎，搭不一块儿去的，两回事。特别是在这个这里说到这个，这还是第三章，是不是啊？那个第三章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第七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这就更加分量，必须重生，人要不重生不行，必须得重生，没有别的路。一会儿我们慢慢的讲一讲为什么必须要重生，不重生你不懂得神国家神国的事儿，不重生你不但不懂，你进不去，和你无缘，你不懂，所以我们信耶稣的都就从这几句话里就我们就跟着就能明白，这不是个主义学说，是生命问题，换生命，把你的旧造生命要给你改变一次，重新给你诞生个新生命，是这么一个大问题啊。所以在这个道理，在那个使徒约翰在他写圣经的时候也有一句宝贝的话，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要问到我的话，你们是不是信耶稣了？怎么答复啊？信了没有啊？信了没有啊？哎，不要客气，怎么不要客气？信了没有？信了。但是有永生了没有？就是你有没有生命？有生命没有？换句话，你重生了没有？我问了好多各位，今天我在咱们国内有几十年的功夫，我是面向农村，虽然我是个做医务工作的，礼拜六礼拜天我就下乡了，基本上就下乡了传道，在我们家乡内，所以我面对农村的人讲道有点比较自在一点，像面向咱们在座的这么样高等的文化，我在农村里少见，请也请不来，所以我有点某缺点什么呢？啰嗦。因为农民文化低，你说的一句不再解释解释，他不明白那个意思的，说的话一件事得讲三遍，哎，那么所以我就显得我时间不够用，所以弟兄让我做见证，我就说我有个毛病，我是能长不能短。那么弟兄姊妹，你们问你要长到什么时候？长到什么长法？我告诉各位，神的恩典，我一天讲到六小时到七小时，就是在最近也是如此。我刚刚来到四十天，在六十天以前我还在乡下呢，还在国内呢，传完道以后赶快收拾行装就来到这儿了。为什么面对的农村的农民，当然不是信徒，是工人，农村里的传道人，那我们聚起来比咱们人还多着呢，同吃同住，住在一起，那没那个条件，各位你们不要生我的气，假如各位你要到我们的农村去的话，有两道关你过不来。第一道关，那个睡觉，各位怎么个睡法呢？就在地下土路土地土的这个房间铺上，后来进步一点铺上这么厚的那个塑料泡沫塑料上然后睡，这边头一个，那边头对着脚，那个脚对着头，一进这个房间像这屋子能睡五十个，你那一进屋一看啊，密密麻麻密麻，这个生活我相信你们要在那尝上几个晚上，你不要生我的气啊。有个别说我可以，那我谢谢神你可以，但是大部分不行，过不了这关，生活关。第二个，厕所卫生间你过不了，那个农村里什么情况， 那个厕所就是两块石条，两块石头，石头的石条，把它摆这个大坑，那坑有一丈深，蹲上去，蹲着，然后把你的要处理的东西把它处理掉。这个坑一年农村头一次大粪，你各位这关我相信你过不了，你不到过了我也过不了，因为啥？我不是嫌他那个脏，我的有关节病，我蹲不下去，所以我走到哪儿我都带一个秘密武器。这个秘密武器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这个像个折叠也一样，一个凳子，带可以折叠的，中间有窟窿。我用的时候我把它支起来，那个窟窿是我方便的地方，然后用起来关上。就这件事在火车上被人列车员发现了，老师傅你这是什么东西？我说你要看一看啊，什么东西？我其实我在口袋里头，在这个布口袋里放着，他要问问。我说你看，哎，怎么把这东西拿到火车上来？我说那你咋办？你火车那都蹲的，我蹲不下去，我咋办？所以我就说这个意思啊，我们在农村聚会没像我们这样的，那个座还软的，还带小弹簧的，还带靠背的，没有板凳。我们曾经都做一个房间里头大木头梁，两头搭起砖来，把它横上去，这一头木头横木头，不到坐上七个八个的，这样跪下祷告就跪在土地上，这关你也过不了。有的人有的人就跪不了，半道跑出来了，跟我讲，哎呀，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怎么受不了？他就往地下跪，地下还有石头子儿，有石头小颗粒儿，硌那磕膝盖，当然他受不了的了。我说你基本功不够啊，弟兄姊妹，我说这个意思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大家应该有这么个好的环境，各位你们应该感恩。这应该是高级的，在天国里是高级的啊！我们在国内没有这个水平，没有啊，同吃同住，大铁门一关，五天到十天不能出门，同吃同住，头听到一块祷告，一块睡觉，一块吃饭，这么样，就这么样去，要你说的了。哎呀，这一天聚六到小屋七小时，不错，这话真的，这太长了。我们这住就我们一聚会，有人提醒我了，弟兄啊，你要到国外去，如果有人给你做见证，你看点表啊，人家顶多一小时啊，过一小时人家那个会众就看表了，一看就把你看慌了，你再往下讲人家走人了，不听了。所以我就是尽可能，我不没有想在这儿做见证，我尽量想看个听听，国内国外模式不一样，但是我们信的神倒是一个了，对不对？我这一段话呢，就是说应该为各位，咱们今天有这么一个好的环境，感谢神，真的我为你们感谢神。另外你们在这里太自由了，在国内要有这么一小群还带弹琴的，一唱起来大家就祷告了，总有这有一条，奉耶稣的名捆绑魔鬼撒旦，叫他不要干扰我们，都是这样战惊恐惧的聚会。因为啥？你聚会人家那个就来人了，就把你抓走了，还是个笑话。你们进来了都别动，你们谁负责？那负责人出来了，你们谁负责？我。不，你们谁负责？我们基督负责。 那个老鸡在哪儿呢？找老鸡呢？他这些人他就不懂这个，这些干部就不懂这个政策。我你们谁负责？我们基督负责。基督问那个老鸡在哪儿呢？找到老鸡，找不到老鸡，哪有老鸡呀？找不到，找不到，最后怎么样？问着一个，一看，你是干什么的？谁叫你来的？圣灵叫我来的。八一个耳光，圣灵叫你来的。我们都这样。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坐在今天心里忐忑突突的吗？有人抓你们没有？不应该感恩吗？我还多少有点不大习惯呢，我现在多少我说话还带点保留呢，我怕把我说话谁给我传回去，因为毕竟我是探亲，我并没有变成这个公民，是不是？我要变公民，他抓他也抓不了我。不，这是当然，这是好玩的话。现在弟兄姊妹啊，我就为这一次的聚会，我在神面前也不祷告。第一个，我不大了解各位的这里教会的情况，反正是弟兄跟我讲，你要做做见证，你怎么信的耶稣？你信耶稣以后，你怎么样子？有什么主怎么带领你？那么我就本着这个意思，和弟兄在这里之间做点见证。不过我现在放点心，弟兄跟我讲了。一小时可以多一些，不要紧的，不要太紧张，所以我多少放松一些，不过尽可能一小时结束，不要多占大家的时间，万一要多十分一刻钟也请大家原谅。我能长能短，长到七小时，给我延长一刻钟还不解渴呢。哎，是的，谢谢天父的恩典。那么现在我就既然有这次机会，我在祷告中我就把那个最要紧要紧的话来分享给各位，就放在我也露出一点，信耶稣第一个不是主义学说道理，不是的，是解决生命问题。所以我最关切的是信耶稣，你信，比如说我们个别谈一谈，你信多少年了？我信了五年了，感谢神。信五年是什么？信五年了，你重生了没有？你有生神的生命没有？这是个大问题。还有动不动人的思想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见着一个年长的人，说你儿子信耶稣了吗？啊，他还没受洗呢。受洗了就叫基督徒啊？还没受洗呢，一说洗了洗就变，我儿子还没受洗呢，他就不正面答我，我儿子还没信耶稣呢，或者我儿子信了还没信，到底是信没信？他说没洗呢，洗了怎么就基督徒了？要洗了都是基督徒的话，那么游泳健将哪人不整天在这池子里泡着？是不是？不在乎洗不洗，在乎你信不信。信了以后当然要洗，这是主的命令，但是你洗了以后没生命，洗了也白搭，洗了一回就有生命了？不是的，这一会儿忍容我，因为我今天谈的话都是我自个儿走过弯路的。还有人问，那你儿子信耶稣了吗？你丈夫信耶稣了吗？啊，我丈夫不反对啊，不反对，这叫怎么个意思？到底信没信？他不反对啊，他不但不反对，我坐车他还给我拿路费呢啊，就这么样帮助你，这当然是好事啊，你丈夫爱你啊，就这么样帮帮你的忙，给你拿点路费，这到底叫信没信呢？还有说了，这都是实在，我都说实在的话，都是真事啊，我不是在这什么呢，我们在乡下有一些二十几个人坐在一起，我说咱们每个人谈一谈信耶稣都得了什么好处了。第一个，咱们信耶稣多少年了？第二个，信耶稣得什么好处了？咱们都每人都说这个。你看那里边的有人说啥？信耶稣好啊，不然的话我把那个房子地房子都卖了， 我是赌徒啊，我是好赌博的，信耶稣不好啊，把钱攒住了。还有都是什么，我信耶稣真好啊，我那小猪拉稀了，养农村里养猪啊，那猪跑肚拉稀了，那得了结肠炎了，小猪拉稀了。后来有人说你到教会去祷告祷告去吧，我那么一祷告祷告还真是感谢神，小猪不拉稀了，不然我的小猪要卖40块钱，这个损失多么可惜啊。我结果这小猪肚子好了。还有一个说，我那羊不吃草，羊不吃草得了胃病了，不吃草，也让我祷告祷告，一祷告羊吃草了。哎呀，我一听我说这地方教会是都这个信法啊。还有一个人到我那儿来了，这登门拜访我来了啊，我说咱俩认识吗？我不认识，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这话不错的。你想我面对下边一二百人，我摆在那儿，大家都认识我，我能认识大家吗？我今天来找找你，我别的不说了，我说你啊，感谢神吗？感谢神。我说你是信耶稣？是啊，信2年了。哎呀，我是老信徒了，两年。我说你有什么好处？2年就腿疼好了点儿。哎呀，我是信2年就腿疼好了点儿啊。我说还有是别好处，别的没有啥。我说那你就别信耶稣了，费那么大劲儿，2年啊。我说我还洗了，他还洗了还。我说你还洗了，信了2年腿疼好了点儿，还不知腿疼好了。我说你别费那劲儿了，我上楼上去给你拿2片止疼片吃上以后马上腿疼好了点儿，别费那个事了。我说你今天呢，你别走了，你住到我这儿吧，我们楼底下接待个老姊妹。我说那大娘给你讲讲吧，到底啥叫信耶稣，给他留在我家住了2到3天，这回从头说起，再讲信耶稣是咋回事，信些个什么，然后认罪悔改，这才在那儿重生得救。以后出去以后2、3天以后笑眯颜开的，这我这回是没白来，真是没白来，这叫信耶稣。所以我今天说这个事情，但愿弟兄姐妹既然信了耶稣，我就再为你们有祷告，信的要个明白，信的真而且真。要问各位，信耶稣了吗？信了。重生了吗？你怎么答复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有生命了吗？信耶稣是得生命的，是生命之道，这不是别的，是解决生命问题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糊涂，我现在略略谈一谈我个人信耶稣的经历和我一部分信耶稣所说这个历程。当然这点时间不能都说全。这个我生在一个家庭里头是第三代基督徒，我祖母信耶稣把福音带到我们家中，我父亲是独生子信了耶稣，我母亲信了耶稣，所以我们生下来就是很自然的家庭的基督徒。我们弟兄6个，我是排行2。那时候大人做大礼拜，就和我们今天礼拜天做礼拜，把我们小孩怎么办呢？把我们小孩放在主日学。这我知道咱们这教会也有主日学，跟一样的。大约5、6岁的时候，我就被送到主日学，把我们送到小班上去，学唱灵歌，唱小灵歌。你说起来奇怪，我今年78周岁，换句话说5、6岁也就72、3年前我就听见了福音啊，5、6岁的时候就听见了。神给我个特殊的恩典， 我信耶稣没费劲儿，不是经过一番什么战斗斗争，思想怎么样考虑，没有，顺顺当当的，很顺顺当当。自从五六岁在主日学听见了圣经的故事，什么这个挪亚造方舟啊，什么这个巴别塔呀，这些小故事们，约瑟被卖呀，下监呐，这些事儿都听到了，都听到了。然后讲啊，宇宙之间有老天爷，都知道了。那时候小林哥呢，就先我叫在现在都记得，那是神特殊的恩典。我跟你唱，我听一听。那个词儿就是，只有一位真神，就是老天爷，给我吃，给我穿，天天养活我。就这个小林哥，到现在72、73年还记得我心里头。只有一位真神，就是老天爷，给我吃，给我穿，天天养活我。记得小哥，你看这短不短？短很有意思。有一位老天爷，给我吃，给我穿，天天养活我。这小哥就那时候唱的。还有小哥呢，我要问问你，你往哪里去？你若不信耶稣，将来下地狱。赶快要相信，赶快要相信，不要再迟疑。就这小哥现在都记得一清二楚。我要问问你，你往哪里去？你若不信耶稣，将来下地狱。赶快要相信，赶快要相信，不要再迟疑。这小哥都记住了。啊，都记住了啊。还有别的小林哥的，各位说，在那个时候呢，听见这个小故事，我的心里头，我不知道别的小朋友怎么样，我是很自然就接受下来。哦，有老天爷，有老天爷，刮风下雨老天爷，有神，有神，我信，我信啊，我信。要你要不信耶稣下地狱，我不下地狱，我不下地狱，我不下地，我要信耶稣。从小那个时候就是神给我这么一个很乐意听福音的这个心，不顶撞，不和神顶撞，一听就很就是慈生爱所吸引着我。后来听到福音以后呢，那时候我们那个小孩五六岁，给我们点花生米，给我们点糖果，给我们点什么这个小吃的东西，装我们小布兜里头，一人一个小兜，让小孩子安静。我不是为吃去的，天父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我不是为吃去的，我就是愿意听这个福音的故事，小故事，愿意唱灵歌。后来到一个地步，小孩做小礼拜觉得不解渴，我就跑到大人的礼拜堂里去了，坐在大人的缝里头听，到现在也不知道听懂了什么的道理，还是反正那两句话，宇宙间老真有真神，人有罪，耶稣替人赎罪，这个罪你要不让耶稣给你担当的话，你带着罪死了，你下地狱，将来要受审判，这些事儿，还是这些事儿。没有听到别的道理，但是就愿意听这个道理。这是幼年的时候的光景，自然的小基督徒。而且那时候我立志当基督徒，咱们就当个好基督徒，好基督徒。所以呢，在这个这不后来长大了吗？七八岁啊，十来岁了，是老没忘记我是个小基督徒，小基督徒。后来的这个到16岁，就是这是一段福音的种子撒在我心里，我已经有种子了。我现在想一想，如果我10岁呀那年，比如说我生了病要离开世界的话，我是有永生的孩子，我真信耶稣了，我承认我有罪，我也承认宇宙间有老天爷有真神，我都信，一点没有这个半点这个什么这个疑惑，没有，真的接受了。你拿个简单事情， 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投降之前把我父亲抓到监狱里去了，因为我父亲是在英国一个洋行里工作，老怀疑我父亲是跟美国什么英国有关系，日本人就把我父亲抓进狱那个情况下，你看我很自然我就知道跪下祷告，神啊，求你救我父亲，救我说我父亲冤难呐、啊，我父亲哪儿是个特务啊？不是啊，求你救我啊，求你救我父亲。你遇到问就知道祷告，谁教你？没人教我，没人教。实际上在小学的时候上那个主日学的时候，已经学会祷告了。啊，到16岁那年，我就中学毕业，考上了。我的家乡，我是生在东北，长到北京，工作在山西，退休回上海，就这么四部曲。这回看亲来温哥华，五部曲。医生，我的历史很好交代，就这么五部曲。生在东北，3岁当亡国奴，16岁我在日本的时候就考上了大学，1944年。到大学里以后，那是神的恩典。日本是奴化教育，对不对？他不是真正让你中国人。我那是小时候我父亲都给我讲过的，孩子啊，问你，你不要说你是中国人呐。我说，我说什么？你要说你是满洲人，满洲国吗？为满洲国吗？你要说你是满洲人，你不要说中国人，说中国人家把你抓进去弄辣椒水灌你。小时候吓得就对外边说我是满洲人，我心里知道我是中国人。日本人在我们的大学里边睡一部大炕，那个大木头板的炕，一睡睡了20个，一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我们那时候有5种民族：中国人、台湾人、蒙古人、朝鲜人、俄国人，5种民族，还有日本人。我们五种民族的学生都是一个挨一个，中间都夹着日本人。夹着日本人干什么？日本人就监视你这个其他的民族的学生。比如说你晚上想家了，没睡好觉，翻来翻身，第二天日本人就问你，欧桑的意思就是日本话，欧桑就是小王的意思。小王，你昨天没睡好觉是不是？没有，我睡得很好。你撒谎，你昨天睡觉翻来翻去，你是不是有什么思想问题？啪一个耳光上来了。那时候那么样的个精神，那个在那儿一个人间的地狱啊。每天晚上我们都向日本东京给日本天皇跪在那个榻榻米上的日本那个床叫榻榻米，面向东京默祷，想这个日本天皇给你们满洲国人什么恩惠，有什么大德大恩让你想这个。你想一想，没有信仰的人跪那个面向东京跪着祷告，他里头没东西，所以啊，你看看我看看你，交头接耳的正这么看呢，叭，后边给我耳光上来了。我感谢神，我一个耳光都没挨过。因为啥？那半小时表面上我跪在日本天皇那方向，实际上我在那儿跟神祷告交通，我和神交通了，那是我灵修的开始。感谢天父的恩典，我一生中都灵性，在青年时候神就给我打下这么个基础。后来怎么样，就自个儿就立志要当基督徒，当个好基督徒，自己修养，不懂得什么叫靠圣灵，不懂。在我的桌子板上，那个课桌上玻璃板底下写上2条座右铭。第一条，为主做光乎，乎就是文言文呐、啊，知乎者也嘛。为主做光乎，为主做盐乎，就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自个儿问自己，我为主做光了吗？我做盐了吗？自己来这么 来修理自己。左边的座右铭怎么写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往那一坐，你为主做光了吗？为主做盐了吗？你保守你心了吗？自个儿自我修养，不懂得靠圣灵，不懂怎么样过得胜生活，不懂。说个实在情况来说，我们那个宿舍里头一共九个同学，我睡在中间，九个同学一钻到被窝里去，男男女女乱七八糟，淫词妄语无所不说，大家哈哈哈哈一笑，我也跟着凑热闹，这就叫为主做光乎，为主 发光乎，做盐乎，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人家胡说八道你也跟着胡说八道，我也在那哈哈哈哈跟人家凑，然后插上两句，群众关系不错。然后还我们那时候冬天穷学生不回家还要取暖，我们到那个煤厂去偷煤，大家去半夜有人号召了，走啊偷煤去啊，都去了，我也跟着去。我们就跟老鼠偷鸡蛋一样，一人抱一大块就抱回来了，因为那要取暖嘛，我也跟着偷。这叫为主做发光乎，为主做盐乎，保守我心，保守到一个地步是跟人偷煤。这一段生活是这个状态，但是表面上好基督徒，道理在学校里的好好用功，做好学生，奉公守法，到礼拜天加一本圣经，就到北京教会去聚会。北京的教会有好几十处呢，那时候也不懂什么叫信仰纯正，信仰正确不懂，逮着一个十字架那个教会就往里进，进了好几个，进去了，人家传福音，谁愿信耶稣举手，我就把手举起来了。然后又换了个地方，谁要信耶稣，我听见了，你到前面来跪下祷告，我就到前面跪下了，说我那个耶稣啊不信了多少遍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这还没有一个教会走错了门，现在我都知道信仰都是纯正的。别的北京的钢瓦寺啊，什么救世军呐、啊，是不是？后来我到王明道那个教会去了，那更不用说，就更纯正了。我这瞎蒙乱撞，没有一个撞错的，那就是耶稣进了不到十来遍了，七八遍了。一听到福音，谁要信耶稣？我要信，先到前面跪下祷告，咱就跪下了。过来下次了，又来了一回，就老婆子来回这么一阵在十字架面前转悠，懂不懂啊？这个耶稣我不要，耶稣替我定死，不要他定死了多少回了？就那一段就这个光景。好了，这是我在青年时期灵性的一个复兴，因为啥？我和神独自祷告。到1948年。2月1号，北京有个基督徒学生会，那感谢神的是时代工作，基督徒大学生大约150到200人，都是大学生，基督徒的大学生，其中有一小部分高中的基督徒，比我们小个5、6岁4、5岁，那年我才18、19、20来岁啊。有一个聚会，每年寒假暑假各有一次灵修会，一次灵修会10天，大家同吃同住，一块聚会祷告，就那么一个美好生活。我在1948年，基督徒学生会是1947年夏天成立的，我是48年47年秋天到学生会聚会，48年的2月1号参加第二届灵修会。我在第二届灵修会的第一天，那时候我们呢，每一个学生也都发个小条小布条，意思是我叫啥姓啥，但是谁也不好去到那瞪眼看人家姓啥叫啥，就有个条就成为一个入场券， 入场的一个证明，谁也不好意思，你叫啥我叫啥，没人这么看，尤其更不好看那个女生，你瞪眼看人家干什么，所以基本上就不知道谁姓啥叫啥，就这一帮人，哎呀太美了，都那么十八九二十来岁的，少数的十六七岁十五岁的，再小的没有。第一天2月1号我就受到了围攻，怎么叫围攻，那个救人就这么样的，喂，也不知道叫上去，喂，就问我，喂，你重生了吗？啊，我从我奶奶信耶稣啊，那不行的，你从你奶奶信耶稣吧，你重生了没有？支支吾吾的不敢答，怎么咱们信耶稣这么多年了还，怎么还重生不重生呢？不行，待会儿又来一个，又来一个问，喂，你得救了没有？我第三代了，你第三代不行，你得。做工，我那时候产生一个思想，我别等你问我，我下次明天问你，还没等你开口呢，我先问你。所以2月2号我一接着，哎，你重生了没有？也不知道人校长姓啥，你重生了没有？哎，感谢神，我重生了。哦，人家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得救了没有？啊，感谢神，我得救。我问了好几个人的都是肯定的答复，人家问我，我是支支吾吾。就是这样，圣灵在我里做工。那天2月2号的早晨晨祷，那个题目我还记得。各位，如果你们登圣经熟悉的话，在创世纪32章，雅各在毕努以勒和神人摔跤那段，各位还有个印象没有？就是雅各呀，遇见神人了，和神人摔跤。摔跤以后，你说谁摔过谁呀？当然是神人力气大，雅各就败了。败开不了，雅各有一个心什么呢？说是你不给我祝福，我今天就不放你。所以那人就给他祝福，把他大腿窝给他拧瘸了嘛。所以雅各也就叫以色列是个瘸腿。我今天你不给我祝福，我不放你。那一天这段圣经在我里头起作用。我说神哪，我照这样信耶稣，我还认为我是好基督徒，为主发光，为主作盐，保守我心，胜过保守一切，我是这么一个好基督徒。那时候旧社会那个年轻人乱七八糟，乱交朋友，什么事都不做，咱们就是两门，一个是好好念书，再一个就是到礼拜天聚会。这么一个好基督徒，咱们都为什么不懂得重生，不懂得得救呢？人家个个保险都是感谢神，感谢神，我为什么不敢答复呢？圣灵在我里做工了，这种日子我过不去了，我活不成了。所以2月2号那天晚上，我就为了我回到教室里头，我跪在楼上6点钟跪下去，在我教室里头单独的向神祷告，目的是求重生。现在我祷告的话我基本上还记得的大意，我说神哪，宇宙间有真神，我信，我信天际间有真神，我信刮风下雨老天烟，阳光雨露菜蔬果实五谷杂粮都是这老天爷给我的，我信，我信，我信有真神，我信。但人心有罪，我也承认我有罪，我是个罪人。那么耶稣替罪人钉十字架上，担当我的罪，替我死了，为了免我的罪，这我都接受，为的是让我不要因为罪，罪的工价乃是死，不要因为罪我将来下地狱遭到神的审判下地狱，这我都信。 我都信，为什么我不知道我重生不重生？这种生活我活不下去了，神哪！这是我当天晚上祷告的那个主要的内容，我现在还记得。这话都是多少？1948年，现在是56年前，58年前。大学那时候大学2年级，在那一天我祷告的时候呢，在祷告以前，在我心里头有三个障碍影响我蒙恩。第一个障碍，各位，我们要想跟神有交通，跟神中间不能有隔阂的。第一个障碍，自己这个都不自觉呀、啊。我有罪，心里说我有罪，罪不大，我没大罪，我有罪，从来嘴里头一生直到现在没有一次说我没罪的，直到今天。那时候什么关系？我有罪，罪不大，我有啥大罪？从小5、6岁就接受了耶稣了，好做好学生，亲友当中老王家那个二孩子怎么个好法，这都有好名声的，年年发奖状的，好三好学生，对不对？好到一个地步，校长把二闺女要嫁给我，要招驸马呢。是啊，校长就托人到我家找我父亲就说情来了，说两次呢，要把他二女儿嫁给我。那年我16岁。咱一听这个，不谈这个，不谈朋友，好好念书，所以就没谈下去。那没谈下去，没的，那么校长那多少几百个学生怎么单把我看上呢？那应该说这孩子好的，那应该怎么样？真是不错了，怎么就把你看上了？因为你太好了，太好了。这是一个，我在我亲友当中我有好名声的，亲友当中都知道老王家老二那孩子好孩子，省钱给钱不花，省钱好好用功，好好年年都是不出头三名的，哎，好孩子，好孩子，亲友当好，亲友都说我好孩子，学校里校长说我好孩子，你说这种孩子，你说我能犯什么大罪？所以我主啊，我有罪，但是我罪不大。好了，你要说你罪不大，那就跟一个人得病一样，是不是？有病的人找医生，对不对？尤其今天挂专家号，国内挂专家号，挂专家号那是挂号费都比别人一般大夫都贵多少倍呢？如果你得一个小病有挂专家号的吗？啊，去打个喷嚏就这个是挂专家号去吗？没有，都是病大的、病重的、快死的、疑难的问题、伤脑筋的这种问题，他去找那个专家去吗？照样今天主耶稣来，主耶稣说我来是找罪人来了，我来找罪人来了。如果你自个儿觉得你罪不大，那么就跟找医生的话一样，跟找医生的话，你病不大，你找挂什么专家号你啊？我这一辈子当医生，我还真见过挂我那时候，后来我变也叫专家了，挂我号也是贵高价的挂我的号啊。挂我的号来了一个人，坐那儿了。咱们在国内叫同志，对不对？我同志，你有什么病啊？啊，我啥的病都没有。我说你没病，你花这么多钱挂我的号干什么？嗨，说实在话，我就想你给我开一个假条，我休息2天。为这个花了重价挂我的号，想换一个病条，你说我能给他开吗？我是那对不起的，我说你没病，我怎么给你开假条呢？还真见这个没病的人挂专家号的。那么今天耶稣是招罪人，你要觉得你有罪，罪不大，你不大需要耶稣，不大需要耶稣，那你说你今天信耶稣， 你和你有力量没力量，不迫切的，这是第一个障碍。总是说都啊，我有罪，我有罪，心里说罪，我有啥罪？就是我有啥罪啊？我有啥呀？但是放到主面前，主啊，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内心说罪啥？有啥罪？是啊，也找不出啥罪来呀。嗨呀，说有罪，罪不大，罪不大，你需要耶稣的心，你也就不迫切。第二个障碍是什么？放在我心里头多少年一块大石头，第二块大石头，怕奉献传道，怕传道。因为什么？因为我从小时候立志要当医生，不过我感谢神，这点愿望我一生倒是达到了，我还真当了医生了，我当了一辈子医生工作。那时候小孩啊，那个也是有思想了，咱们为了当医生，好好打好基本功，将来到美国、到法国留学，回来以后我有本事，那私人开业，我开业的那个诊所的名都起好了，叫百忍医院，百忍，一百个忍耐，意思是啥呢？富人、有钱的人到我这儿来看病。别说我的医药费值十块钱，我收你一百块。你不干，你不干拉倒。你找我来也不是我找你来了，不是吗？我有本事啊，我有手艺啊，那你就得多花钱呢。好了，穷人来了，穷的不要钱，免费治疗，免费，少掏钱，拿富人的钱去请那个穷人的客。我这呢，略略的得点渔翁得利，就这个思想。你说小孩好不好？立志当医生，结果怎么样？我爸爸呢，他是有一个心愿要传道，后来我祖母有心脏病，家境贫寒，我爸爸没有走上这个奉献传道的路。但是他在神里面一直有个心里的有亏欠，希望他的儿子里边有一个人接他的班，还他的愿，就把我看上了。我爸爸就给我看上了，跟我舅舅说，他老哥俩谈话，我在别的房间听见，听得一清二楚的，就将来就点着我名，这我不叫王少武吗？将来让少武传道去好不好？让我听见了啊。我说爸爸，你还想让我传道呢？我告诉你，就咬牙切齿的些，你什么时候你当面跟我提出来，我说马上把你顶回去。抵住怀恨在心，可是我爸爸一生没跟我开口说过这个话，可我这石头存了那么多长时间，跟我一提，我马上把你顶回去，就这么样一股反抗的力量。这是没想到，这是第二个障碍。第三个障碍，最讨厌哈利路亚。我们教会里都不有唱诗哈利路亚吗？有的弟兄姊妹一祷告不也是哈利路亚吗？谁要一句哈利路亚，我最反对这四个字。我是别教会谁要教会谁一祷告哈利路亚，我就非得想法找谁说的，放在那个声音从哪儿出来的？哦，你说的什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了？什么哈什么路啊？立什么亚了？干脆说赞美神就完了，说什么哈利路亚？哪国话？就，你说这也怪他这个，就有这么个成见。这个东西放在心里多少年了？然后今天求重生，主啊！我咋不重生？我咋不重生？求重生，求重生，罪不大，有罪罪不大。带着这个三个大石头来到神面前祷告，你说能祷告通吗？感谢天父的恩典，但是不祷告活不下去了，因为老挨问，老挨整，挨人的别人的盘问，弄得我心里尴尬，我这会怎么聚啊？
问人家人都肯定，问我我自己支支吾吾的，不知道重生不重生啊，自认为是好基督徒，虔诚基督徒，做光和做盐啊，发光和做盐，保守我心，然后去偷煤去，完了胡言乱语啥都说，就这么一份好基督徒，完了礼拜天规规矩矩做礼拜，这叫礼拜徒，就会做礼拜，自认为好基督徒。但是那天圣灵做工，不行了，跪下去，一跪下，我今天时间缘故不能详细说了啊。我那天晚上祷告四小时，圣灵开了我的心，光照了我。圣灵一光照了我，第一件事就让我看见我是个罪人，我的罪不坏到外边，所以连校长都给骗了，连亲戚朋友都给骗了，都说老王家老二是个好孩子，因为我外边好，我外边光不溜丢的，跟一个苹果一样，又红又绿又发光亮晶晶的，我里头好，我外头好，我都耗到外头，都把大家骗了，我里头坏，我的心思意念，我里头的人坏。所以那时候我就看，我是一个外表的绿苹果、红苹果、发光带亮的苹果，里头是带黑心长了虫子的苹果，里头坏。那天晚上我看见这个，我都坏到里头，不坏到外头，所以欺骗性更大，伪装的更大。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你想我认罪祷告四小时，你说我能今天就这么几分钟能说完吗？现在我挑几个大的问题，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的。小孩不是爱念书吗？爱念书，有个同学叫杨树深，这名我都记得。杨树深从日本国买了一本几何学，日本的几何学，这么厚。这个学生不用功，俺老王是个用功的学生。不用功的杨树深有一本几何学，咱姓王的用功的学生没有几何学，这本书应该归我，这叫合理。就想把这书怎么样千方百计的弄到我手里来，但是咱受过家庭的基督教的教育，第一个绝不能偷，不偷咋办？这个脑筋呢，都动脑筋了，怎么弄法呢？怎么把这个书弄到我手里来呢？想了，第一个绝对不能偷，不能偷，因为咱信仰为发光，为主做光，为主做盐了，保守我心，还能偷吗？不偷，不偷，怎么想办法弄过来呢？借人家刚从日本我买了一本新书，人不借呢？不借，我叫阿谀奉承，拍马说好话，给人家讨人的喜欢，在人家面前死作活是死皮赖脸的磨洋工，磨他磨了磨去的，把他心里感动了，让他终于能把书借给我，我就下了这个功夫，跟人家阿谀奉承，说好听，说美妙的话，说好听的话，比如说你借我看一看，你的书不是新买来的吗？我给你包上皮儿，保险我看了以后还是原装，完全是新的啊！你放心，完全原汁原装的啊！这话都是动脑筋想过的。终于呀、把那个学生感动了。哎呀，那你是拿去看吧，就是。可是这个从我借书起，人家肯尼借过，中间不花了半个月20多天的功夫了，下了功夫了，人家那你拿去看吧。哎，我到现在我那情感上我现在还记得，书一拿过来我心里喊啊哈，你等着吧，什么时候还你。 各位懂不懂我说的话的情感？懂不懂？拿过来啊，哈，等着吧，看啥时候还你。你说还不还了？还不还了？不还了，反正弄到我手里来，你啊哈，你等着吧，你看哪天我还给你。意思说不还了，不还是不还，我没偷，我是借的，借是手段，不偷是目的，不还是目的，变相的贪心。那天哪，圣灵一光照就看出我这一件事情来了。你看看你坏不坏，你啊，你坏不坏，就这个借书这个问题，这里头我们今天如果不神怜悯我们的话，我们对自己对这个借书的问题表面堂皇，我借的嘛，我借的，他肯借我嘛，我也不是不还，心里说他要我也不给了吧。再者说你也不用功的孩子，久而久之你忘光了，忘光了更好，我本来就不想还你了，是不是？就都不怨我，是怨你，这是外表的理由，内心的理由贪心不贪心。人家的东西不是你的，为什么你得要？不偷，但是你变相的软磨硬把人的感动了，借给你了，你虚伪不虚伪，你诡诈不诡诈，你假冒不假冒，你贪心不贪心，这一件事情不还书的问题，这里四五个罪呢，类似这个情况。还有一件事，我挑几个记得最清楚的，都是在内心里的活动。还有什么事儿？这个我家里，我有一次我得的红眼病，就是结膜炎，红眼的病，戴着个墨镜，戴个墨镜。我那个我有个亲戚来到我家串门，那天来了，他走了，他走了以后发现眼镜没了，眼镜没了，眼镜没了，很自然的，他偷走了。他偷走了，就给人造谣言呐，造到人农村里去了。他爹来了，你怎么养活你这个孩子啊？上我家来偷东西来了，说咋回事？我怎么怎么的眼镜他一走就没了，不他偷谁偷了？就给人戴上个帽子，造谣言，弄那孩子在农村里都待不下去了。好了，第二年，那第二年过了整整一周年。一换衣服，穿上了小棉袄，一摸兜，眼镜在兜里头呢。原来是什么？就是那天他走的时候把棉衣脱下去，兜里头有眼镜，扔在柜子里头忘了，到第二年天冷了，穿棉衣服了，眼镜回来了，这才恍然大悟，哎呀，冤枉人家了，人家没偷啊，没偷啊，没偷，你就这么样糟蹋人的败坏人的名誉，你拉倒了吗？你圣灵一光照，这是不是罪？你是不是捏造恶事？你这里谎言不谎言？你这人是不是污蔑人家啊？你就受责备了。主啊，真的，我太对不起人家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勾心斗角的罪，都玩心眼的罪。你说第一句话，我怎么应付你？我应付了你以后，你再说第二句，我怎么来应付你？没说话以前，心里头怎么应付，早就预备好了。我是这么样一个孩子，不是外边好好的，里边坏，弯转弯抹角，像个黑心都黑了。所以圣灵一光照，我就看见我自己这个人，我是个罪人，而且我罪是罪的，坏在哪儿？坏在里头，不坏在外头。所以我一直在这个时候啊，各位，我在神面前，在圣灵感动我，在痛哭流泪啊！我说神呐、啊，我怎么这么坏呀、啊？我怎么坏在里头，坏到这个样子了？外边显得好好，光面光滑的，神呐、啊！你救我呀，像我这种人下地狱完全应该的，我都不喊冤，应该下地狱。 这时候我才真正想起了耶稣圣经有句话，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替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还在犯罪的时候，你还没生下来，耶稣已经在1900多年前已经为你定了十字架，为着担当你的罪，替我们还了罪债，为的是免我们的罪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时候我才呼求耶稣啊，你救我吧，我是个罪人，我不是罪不大，我是个大罪人。第一个石头解决了。当我这样接受耶稣为我个人救主的时候，我真是从心里掏出来，耶稣啊你救我吧，我真坏呀，我太坏了，这样下地狱都应该的，求耶稣你救救我吧，你已经替我钉十字架，还了我的罪，意思让我不下地狱，让我上天堂，耶稣啊你救我吧。当我这样一呼求的时候，我就亲身经历到神我的罪担从我身上一身轻松完全脱落，身上一身轻松，罪担脱落了。接着这是第一点问题，第一个大石头解决了。接着尝到了神的赦罪之恩，接着从我的头顶的正前方，就像那个灯这么样子斜的正前方，我亲耳听见神的呼声，我荣耀归个神，我听见了神向我说话，正前方，我要用你，肯不肯奉献给我，就神向我要账了，我就怕奉献，现在神呼召我了，我要用你，你肯不肯奉献给我，这是原话，一个字不差。神在我们当中知道我做的见证是真实的，没有夸大也没有谎言，我要用你，肯不肯奉献给我，因为我前边尝到了赦罪之恩，尝到了神的大爱的救恩，所以由不得我，被神的爱一激励，我说神哪、啊、我愿意，我就这么样把我自己奉献给神，就这么奉献，这是我的奉献。大家知道这个奉献有两种，一种奉献是奉献做传道人，专职传道，第二种奉献是罗马书12章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过奉献生活，都应该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让神掌管我们的人生，这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过的生活。我那个奉献是传道的奉献，传道做传道人的奉献，那个基础也是罗马书12章那个奉献的基础，没有12章的奉献，你也谈不到把自己奉献给神。当你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愿意做传道的话，这种奉献不用问，也就包括了罗马12章的奉献，那是个奉献的基础。我就这么奉献了，突破了我第二关，怕传道，那时候就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我就答应了。答应以后感谢神，第三段我就简单说，我这是我个人的经历，荣耀归个神，从我的脑顶上，从上方有一团热火，热火从脑顶浇灌下来，从脑顶下来浇灌在头顶上，这一浇灌，我跪在地上祷告，一下我就坐在地上，坐在屁股就坐在地上了，这一浇灌，这一力量一冲出来，哈利路亚，原来最讨厌说哈利路亚，这个能力这一冲一冲来，这么一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喊不完了，哈利路亚，原来那个成见那么要成见，现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没完了。那一天晚上，我今天我当时10天要给我说的都简略了，这一次是我那一天1948年2月2号晚上6点，我就起， 我当然我这不再细说了，我还要个凭据呢。我说神呐、啊，我说我今天我也认了罪，我不是罪罪不大，我罪是大罪魁。我今天我怕传道，我今天也奉献传道了。那么今天圣灵充满，我没求这一段，我也没求什么叫圣灵充满，神额外的给了这份恩典，对不对？充满以后我还不知道，过后了问别人，我那是什么意思？问长者，长者说：“小弟兄啊，感谢神，你蒙恩典了，你不但你重生了，神灵充满你了。”哦，那叫充满呐、啊。所以圣灵充满，我不是求的，是神格外的恩上加恩，额外的送给我一个礼物，圣灵充满。今天在这一段，我不多说了。这是我1948年2月2号起来以后10点钟6点钟跪下去，10点钟起来。那一天我跟神就像雅各跟神摔跤一样，我遇见了神，我真知道我是罪得到了赦免，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家里的人，神救了我，我重生了。我也得救了，我的学校是在二楼上，那么当然我得下楼回家呀。下楼的时候，那个台阶就几步就轻飘飘的下去了，不是一蹬一蹬的下去的，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就下去了。下去以后，学校那个门对外头就是马路那边是一根电线杆子。我一看那个电线杆子都变了，还是电线杆子，但是电线杆子和我以前看那个电线杆子不是一样了。真是这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什么新？什么新造的人呐、啊？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新的了？真的新了。从那天起我新了，一切都更新了，世界观、人生观、宇宙观，一切都变了，所以那天各位回去以后，由不得我，到2月3号我们还聚会吗？到2月3号我可是有了本钱了，我就如同发了疯一样了，见人了，我告诉你啊，我重生了。人家说你前天问你不重生，你怎么就过了一个晚上就重生啊？我怎么的，我就说了见证，哎呀，都为我欢喜快乐。我问长者，我说那个一团热火夸夸夸从脑顶往上浇、有个力量下来，那是什么东西？哎呀，小弟兄啊，你不但是重生了，你还被圣灵充满了。哦，才懂了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不是求来的，是个恩赐。神知道你需要，他把恩赐给你，让你为他，不是要招你奉献传道吗？你传道，你没有圣灵的本钱，你怎么做工啊？那是恩赐，他要用你。谢谢天父，这是我信主的经过。这么样，因为有这么一天的晚上的经过，这是我一生当中灵命上信仰的人生一个大的转折，大转折。一生中都是神使我没有忘记这一天，所以我的1948年2月2号，这是我可人生上信仰的人生一个可纪念的日子。我要告诉各位一个秘密，就连我的存折人家有密码，那个密码就叫4822。有的时候人家送我一本书，我的书上一写说，比如说今年06年2月2号，实际上是3月5号给我的，我也是2月2号，1948年2月2号，这一天是我人生一个大的转折。没有这一天的转折，我在一生当中，大家在座各位都，你们岁数都不太大，我们有几位年长的人，咱们中国大陆解放以后风风雨雨，动不动来阶级斗争，动不动的来运动，每一场运动都把我们这个基督徒都得斗一斗。 让我简单的荣耀归个神跟大家讲，除了从中国大陆解放以后，除了斗争地主的运动我没参加，因为我不是地主，你再打斗我们不是地主，他没斗我，除此而外每一场运动来了都得把我第一路出来斗一斗。谢谢天父，这是神给我一生之中上的信仰的神学。知识，圣经知识不怎么熟悉老练，生命上让神不断的锤炼。各位，这是我一生当中蒙恩，一遇见什么问题老没忘记我是大罪魁，我是奉献给神的人，这件事情别人做可以，我做不可以，让我做一个见证。然后基本上时间差不多就结束吧，做一个见证，因为我是个奉献给神的人。这话说到了1951年，不是咱们国内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吗？1951年开始斗完了地主以后，土地改革斗阶级斗争以后，接着就来一个思想改造。我们在座的大概我们几位老弟兄都经历过的51年思想改造。怎么叫思想改造呢？就是我们这些个知识分子啊，旧社会都从这个旧社会过来的，都有资产阶级思想，都是唯心的。今天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唯物的历史观来改造你这个脑袋，这就叫改造思想。改造思想51年，我记得不错的话是春天，那时候我在北京大学2年级学生，全校师生员工教授连做饭的大师傅全体都参加学习，都得改造。改造了半天，请一位大哲学家叫艾思奇，这是唯物论的辩证的哲学家，叫艾思奇。艾思奇给我们上课，足足给我们讲了20天，讲了20天，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让你承认猴变人，人是叫名的人叫从猿到人，就是人是猴变来的，这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劳动创造世界，在世界都是劳主人的手的劳动创造而得的，就这么两个观点。谢谢天父，我那时候因为我这是51年嘛，48年我灵性有复兴不是吗？好了，我认真做笔记，坐在前几排听听这大哲学怎么讲课。我各位要讲猴变人的话，我也听明白了。20天完了，把全校师生员工10个人一小组，每一个小组每个人都要发言，谈一谈20天思想改造，你的脑袋瓜子脑袋改造过来没有？就是猴变人，你承认不承认？劳动创造世界，你接受不接受？这个意思。好了，那么到我的小组里头有俩基督徒，前8个人同学们发言，个个都搞通了。哎呀，我搞通了，这回我很有收获。这一收获，人家认为你思想进步了。到我老九该轮上我了，老师那位也是个基督徒，轮不上他发言了，到我这儿来。各位，你说我怎么说？我清楚蒙恩得救，今天要为主做见证了，你应该怎么说？你也说我搞通了，你要搞通了，你到底你还是不是基督徒了？你啊，我也搞通了，人是猴变的。你要说这一说这个，当然人就满意了，说这人是个基督徒，他能变成承认猴变人，这种变化比别人更深刻更有力量。感谢天父的恩典，神给我力量。我现在我还记得我怎么说的话。到我老九那儿了，轮上我了。我说同学们，这一次我以下的话 基本上错不了几个字，就是原话基本差不多。同学们，这一次的思想改造，我本人没有收获。好，一说的没收获，同学们就怒发冲冠了，就站起来了，胆敢在北京大学就出了这么一个小不点的学生，敢说没收获。哎，我说同学们，我那时候我里头很刚强，我的态度很软的。我说同学们，咱们这是思想改造，你把我思想搞通，我说我也要改造。我思想不通，我怎么改呀？那你说你什么不通？我说让我说说，你说说。好，我就开讲了。那时候我什么心情啊？真的不害怕，面不改色，心不跳啊，不是不跳啊，就是没有异常的跳动，没有异常的跳动，真的泰然处之。我说，各位同学，我请问，这个猴第一个问题，猴怎么变的人呢？经过多长时间变的人呢？那不老师讲了，经过亿万年吗？亿万年呢，时间不短吧？亿万年呢？我说我的问题就在这儿呢，我不是一下子变吧？那就说亿万年没慢慢变的嘛。我说我的问题思想就在这儿呢，怎么在这儿呢？我说亿万年。那么今天那时候我们有一堂课叫比较解剖，把这个动物啊都比较比较，从那阿米巴开始，最原始单细胞动物慢慢变无脊椎，然后变有脊椎，在水里头爬到路上来，所有的猴子这个动物都排列的次序，我们有这么一堂课叫比较解剖。我说为什么比较解剖课里头现在人是人，猴是猴，如果慢慢变慢慢变，它总得有像猴又像人，又像猴又像人，又像猴，总得有中间那个演化，那个猴不猴人不人，又像猴又像人，三成猴七成人，七成猴三成人，总得有这么个东西啊。我为什么世界上是猴是猴人是人，金有两头没中间呢？把大家气的，谁也说不上，我的问题谁也答不上来嘛。你还有什么思想？我说我还有，你说，我说，我心里话我说的还不够呢，最好把我拉大台上去，我代替艾思奇给大家讲一讲，那事儿就是这么个心态。我觉得小组我还觉得不解渴的。我说我还讲，你再讲，我说我讲。你们让我讲不成，你讲。我说劳动创造世界，这个世界怎么解释啊？也问住了，他们这个世界怎么解释？我就说了，我这个世界，那时候我说话是带着一个年轻的一个血气，故意气人，气他们，故意气他们，跟他们战斗嘛，为耶华做见证嘛。我说如果今天的矿山，那日月星辰太阳月亮这种世界，宇宙的世界也是人劳动创造的啊？我说矿山里有煤矿有铁矿，那铁矿是谁把那个铁给塞在那个山里头了？我说如果大太阳也是人劳动创造的，今天和家家户户照个小太阳不是很方便吗？为什么还照个发明电灯呢？家家户挂个小太阳不完了吗？大太阳都能照，小太阳照不了吗？大家气的，哎呀，你别听你这说，你写上。我说拿纸来，给我拿了这个大爷的大约两倍纸，我用铅笔写的，像手指盖这么大的字写上去，就把我方才说的猴变人的事儿和劳动创造世界的事儿，我说创造，什么叫创造？ 那时候我圣经知识没多少，但是生命上的决定他就能流露出这种智慧的话的，是神的恩典。我说什么叫创造？创造叫无，从无到有叫创造。今天人类只能从创造的物质来再去制造，那叫制造，不叫创造。有了钢铁可以造自行车，那叫制造，不叫创造自行车。没有木头，有了木头能做桌子，桌子不是人创造的桌子，是人制造了桌子，没有木头做不了桌子。那时候我就能把那个制造和创造能分得挺清楚，真是神恩典，把大家气的。你写上，我说我写上，我就写上交上去了。现在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档案里头是不是放着这篇东西，不知道，反正我交上去了。交上去以后你可知道我就出了名了，在北京大学我出了名了。有这么一条好汉，岁数不大，他胆敢能够承认没收获啊，他胆敢承认不猴变人，不胆敢说劳动，人不是劳动创造世界，我是人劳动不是创造，是制造，制造。只有从无到有到创造，把有现成的东西再给你变个样，那叫制造，那不叫创造。感谢天父，这一下我出了名了。我出了名了以后立刻就给我一个助学金，就给我没收了，不给我助学金了。那时候我们念书白念书啊，你学费没有，而且还每月给助学金呢，助学金就不给了。意思说这种学生脑袋瓜子不开窍，花岗岩的脑袋，不承认猴辈人，还能培养这种人才，不给他带助学金，我就没有助学金了。神养活我，也没把我饿着，我亏亏对对的北京大学我也毕了业了。8月1号毕的业，毕业就看管起来，不许回家。8月8号进监狱，我的路程就这么简单。8月1号毕业了，毕业别回家，别回家，看起来了，大会小会斗啊斗啊斗啊，斗完了最后8月8号进监狱了。谢谢天父，就这么斗，荣耀归个神，我还是基督徒。因为什么？1948年，我那一次神让我的经历，那这个经历我是没法否认，因为我的神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我能够遇的难处就把神忘掉了吗？每个礼拜六。我自己带一张白报纸，那叫18开，这什么开？就大白报纸，有的比的脸小一点，那白报纸上边写的小歌，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一小歌写在纸上，在北京的胡同里头串胡同，站在胡同那个土包上或者哪一块石头上，往墙上把那小歌往墙上一钉，开始教唱，借个手风琴，儿童的手风琴，那个不是毽子，是那个圆豆，那个圆豆还小黑点，呱呱呱呱乱拉，我不会拉手风琴，拉出声来热闹，就招了一帮人围上了，反正为了招人。老乡们，那时候在解放前，从朝人就叫老乡们，叫大娘们，老乡们，老乡们，现在解放叫同志们了。我们那时候老乡们，我不是卖耗子药的，我也不是卖的膏药的，哎，我是传福音的。各位大娘，宇宙之间有真神呐。活神，刮风下雨，老天爷呀，五谷杂粮、菜蔬果实、空气、阳光，都是这老天爷给的，不然我们人活不成啊。除得人有罪呀， 撒谎的罪、骗人的罪、骂人的罪、偷东西的罪、不孝敬父母的罪，说了几十样。人有罪呀、啊，这种罪人在神的面前就得被定罪，就得罪的工价是死，就得要死，所以人人都有一死啊，死后还有审判呐、啊。老乡们，赶快信耶稣，耶稣替我们定了十字架了，还了我替我们担当罪的刑罚了，为了救我们不下地狱，反得永生。老乡们，信耶稣吧，就这几条。哥，我告诉你，我记不错的话，每个礼拜六都要到北京的胡同去串胡同去。那时候也不懂啊，信耶稣跟别人说，谁愿信耶稣举手，也不会这个，所以外表上也没一个人谁信不信，也不会号召人家，这就拉倒了。下礼拜又来了，串那个胡同，在北京城里头胡同里串。后来有好多年轻人，我们的学生们说是有那么一个姓王的，这个弟兄一个人单干户，我一个人单干，可不单干，没有什么叫同工，哪儿懂这个，不懂什么叫同工，也不懂去招拉个人，弟兄咱俩一块去布道去，不懂单干，就那股热劲儿传福音，不要灭亡反得永生。老乡们，赶快信耶稣，不然要下地狱的，就那股热劲儿。告诉各位，足足跑了两年，从1948年3号3月左右，足足跑到50年3月，两年，神的恩典。这两个当时我是说，我常自个说，我传福音是摆地摊出身的。为什么？咱们是摆地摊的，哪是现在神学生一毕业当神学当牧师，咱们谁给封牧师？封了咱也不要那个东西，咱就这股热劲儿，反信耶稣得到好处了，我得到了赦罪平安了，把这好处告诉大家，就这么样子就传起热乎，热起了，热了两年。后来我们的年轻学生们也有受感动的，哎呀，他这个单干呢，那太孤单了，我们也他也来我也来，我们就凑合一个，就成立了一个布道的组，成了个布道小组。当然不要问我是组长，对不对？我是基督徒学生会布道组的组长，因为布道那是我从地摊摆地摊出身的。后来有些同工，这些有了同工了，你像宋尚杰，宋博士的大女儿叫宋天英，那都是我们当初的同工啊。后来北京有小教会，一听说有那么几个年轻人在胡同串胡同呢，你别在这串了，来吧，上我们教会来当讲台吧。小教会讲台小，桌椅板凳也少，我们就开始上小讲台。那个讲台有1尺高，那人也没这个房子大的。我们那个弟兄姐妹就敲羊鼓、吹羊号，晃了晃了晃了晃，然后往里拉人，逮着个街坊来，来呀，老乡们，到里边听听，往里拽人。我们就这么样干起来了，谢谢天父。谁让你这么做的？没人跟我们讲，就是基督的爱怎么样？耶稣太爱我们了，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使我不传福音，我怎么样？有祸了。所以就这么的，谁还给你点什么好处吗？啥好处没有？而且为了传福音，晚上啊传福音，有的时候连饭吃都没有啊，也不知道什么叫饿。有时候北京那个大门口有那大门也大，那两头家回不去了，我们就蹲在那个北京那个大门口，往那一蹲，我告诉你，何得安慰了，是吧？耶稣，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对不对？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感谢神，咱今天在大门口蹲着呢，也没按雨浇着，也没风吹着，还感谢神呢，就那么样的火热，神的恩典，不是说我怎么样，那是神的爱激励了我的心。我从我简单时间又快到了啊，我简单总结一下，为啥信耶稣？因为宇宙间有真神，真神，没有真神，各位， 不会有太阳、月亮、阳光、雨露、空气、阳光、雨露、菜蔬果实。你看看今天街上那个超市里卖那个菜果，红的、黄的、绿的、黄的、紫的，什么颜色？那东西从哪儿出来的？啊，各位，如果人活着要没有神造空气，你怎么活得了你？我也问过不少人，各位，那么你们自己凭你们自己的理智来说，你说人倒有先有肺是先有空气？现在各位，我把这问题提了，大家你们都思想思想，人有肺要呼氧气，没有氧气人活不成，对不对呀？小孩一生下来，那个助产士抓着小孩那个两个腿啪啪掰他那个拍他的背，然后那小孩嗷这么一哭，有生以来第一口气进到他鼻子里去，那个肺就开始呼哒呼哒呼哒呼哒就呼吸起来了，一直到活了70年80年一死，呼哒呼哒也不呼哒完了。各位，咱们仔细想想，就别说是神不神了，是宇宙间先有氧气是先有肺？各位，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先有氧气吧。好了，如果今天人你再说猴变人，猴变人进化进化进化了半天，有肺的时候需要氧气，哎呀，上哪儿找氧气去？要还没等找的功夫，你找你就拉倒了，你还找氧气呢？你先有氧气绝对没错。从哪方面说？这种说话的人叫智慧人，瞪眼说氧气在后头，这种这叫愚顽人，对不对？我就说跟那个传道说，我跟那个同学们讲，我说先有肺先有氧，他说当然先有氧气。我问题在这儿呢，先有氧气，那么氧气从哪儿来的？谁造的？要说氧气人造的，人造的，那么人的究竟从哪儿来的？各位，不很简单吗？今天人呐，圣经说了，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今天我们信这位真神，这不叫迷信，这叫孝敬我们这位真神。如果你的孩子说你没有爹妈，你这种孩子就不孝敬父母，到一个地步忘恩负义。说你哪儿出来的？我是从石头蹦出来的，让你亲爹妈听见以后得气死。今天明明有这位真神活在这儿，给我们人类这么些个物质的享受，我们瞪眼说没有神，对得起什么？对不起的。怪不得人都犯了罪，你不信真神拜假神，信那个迷信，必在庙里磕头烧香，那叫假神。你拜假神不拜真神，你拜错了，你就这一条你就是最终的大罪，你就该被神定罪灭亡，下硫磺火湖。请你们今天朋友们听起来，不要说这位老王这怎么这么厉害，我厉害不是我厉害，我今天我跟你吵架呢，我不跟你吵架了，我是看到你要不悔改，你要不接受神的救恩，你要不承认有神，你太可怜了，你可怜呐，你可怜呐。我们这学医的人呐，要证明有神呐，那事儿太多了。咱说一个很可笑的事，你说神造的万物奇妙奇妙，人头发长不长？人的头发不管男的女的，头发长不长？眉毛长不长？啊？有到理发铺去剃眉毛的吗？男人胡子长不长？啊？上头长，下头长，中间不长。你说他怪不怪？不但眉毛不长，而且眉毛是往外顺着，这么顺着的。柳叶眉吗？如果这眉毛要这么长，各位，我们人类就麻烦了。你出点汗，顺着水龙沟都流到眼睛里头了。所以什么叫汗流浃背呢？那么汗一流下来，呼，都跑这儿来了，然后就掉到身上了，都是这么跑，没有往鼻子这么来的。 然后从鼻子到嘴里头，你连嘴呼吸都呼吸不了，饭都吃不成了。这个东西都叫偶然呐、啊，奇妙事太多了。我再告诉各位，我是搞耳鼻喉科的，而且你吸的一口气，你可知道这一口气可了不得，加温、加湿、过滤，起这三种过滤的作用。你知道为什么那鼻子长鼻毛啊？那个鼻毛就过滤，就是竹帘子门口挂的竹帘儿，有那么小灰尘，你那么一吸，嗯，它那个竹帘那个毛挡住了，挡住了，让个灰尘不要进到肺子里去，往里这么一吸，东北大兴安岭-20度的空气，这一吸到肺子里头还是37度。如果把大兴安岭那个-10度-20度那个冷空气这么一吸，直接到肺子里去，肺子就冻成冰块了。你还吸氧气，你得吸什么的吸？你让那个冰块把你憋死吧你。那是这怎么变的？我告诉你，因为我高耳鼻喉科的，各些东西往里这么一吸，外边是-10度，这么一吸，鼻腔里的血液特别的丰富，所以有人丰富到一定不容好于流鼻血，不是吗？流鼻血就是鼻腔里的血管特丰富，血管一丰富，那个鼻腔里头是一个铁炉子，一个暖气，懂不懂啊？那个空调，懂不懂啊？那个冷空气一进去，一经过鼻子，那个空调，加了温了，把-10度的气温到里头，它这么一经过它，一加温到肺子里头37度，这还不算，各位你可知道？你这么一吸，各位。一天的人24小时，这个里头还有鼻腔里还分泌水分呢、啊、这么一吸里头就加上水气给放在里头了，所以到肺子里进去的空气都是湿润的。如果干巴巴，外边热的空气，尤其是上海那夏天那么热的气候，那是38度的气温的气，那么热气都进到肺里去啊，把肺子得烧坏了啊，都带着水分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人的伤风感冒一咳，那个东西从哪儿出来的？从肺子出来的，肺子里是湿润的，所以过滤、加温、加湿。这都是小鼻腔，就这么一下有这么些个作用，这么些个作用都是偶然的。猴变人他会这么变呢？各位还不承认宇宙要有真神呢？和我们在座的各位有许多是当母亲的，你们小孩生下来，小孩是不是要吃奶呀？小孩吃奶的时候，你可知道那个奶水它变的，天天变呢。刚生下了母亲2-3天，小孩吃奶水，那水是跟白开水，淡薄无味儿啊。慢慢随着小孩要长大，需要钙，需要铁，需要营养，各种维生素，你那个奶水里头它就变成分了，供给小孩需要。所以你个小王娃娃慢慢6个月、5个月、1个月、1年，它长起来了。为什么？您身上有一种自动化的加工厂，牛奶厂。在牛奶厂里头还不是牛奶，人造奶厂，造奶厂里头给你调节成分，各种成分随着小孩的发展需要，他给你变。这些就一个奇妙、俩奇妙、仨奇妙，上千上万都是奇妙。各位行了吧？还回过头来吧，你有时间你好好揣摩思想思想，人从哪里来的？再说没有神，你太对不起这真正的老天爷了，你白活了。你不但白活，你将来的结局是可怜的，因为下地狱有你有罪。不是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不是这个意思，人的本质是坏的。 你里的自私自利、骄傲自大、撒谎骗人、诡诈心眼、诡诈，你里头多少东西啊，坏到极处啊。各位，人的本质，人之初性本恶呀，有这个罪性导致不同的罪行，这样的罪行，各位，神圣经说了，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人人都有什么，都有死。别忘了，死后将来还有一次大的审判，谁也逃不过这一关。所以今天在座的朋友们，初次听到的，你听到今天，我说我为你感谢神，你总算听到了福音了。第一个，有真神；第二，人有罪，人有罪。你问问你自己，你有罪没罪？如果在座的，我问你一句话，哪位一辈子没撒过一次谎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我的一辈子没撒过谎，请你把手举起来。没有，换掉都撒过谎吗？啊，那我就承认我撒谎就太多了，不是一辈子一句，多了。你撒过一句谎，你也是罪人。要照这么说，各位哪个自个儿说自个儿无罪的？那么你今天不信耶稣，耶稣要担当你的罪，你不信耶稣，罪往哪儿交啊你啊？你带着罪而死，只有灭亡、审判、下地狱，你悔之晚矣啊！所以今天信耶稣，接受耶稣为你救主，第一个罪得赦免，罪脱落了，因为他是来担你罪了。耶稣说，我来是招罪人来了，我就是要遭罪人了。他自个儿也说过，我来了世界上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命把命舍了，我还有权命把它取回来，是我自己甘心乐意把命舍掉。他把命都舍给我了，为的是要担当我们的罪。我们今天也不朝你要钱，也不朝你要别的，要你把罪交给耶稣。你为什么这么大好的事情你不肯放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为你救主呢？那你太可怜了，朋友啊！今天这是第一点，有罪；第二，有罪。你好好想想，有罪没罪？你拜过菩萨没有？你到庙里磕头烧过香没有？那你有吗？这种人恐怕也很少。到庙里磕过头烧过香啊？你烧完香拉倒了，你为啥不拜真神？你拜那个假神？那个烧香磕头，那个庙里的王母娘娘、关公，那个药王爷，那都是人匠人，那个泥水匠人造用手捏的，你拜他那个假的干什么？为什么真的你不拜？当那神要审判的时候，你没话说了。尤其是要问他，你那一天2006年9月几号几号在那个二楼上，你不是去听到了吗？是的。你从哪儿听的？我从国外来的。你国外好好跑到国内干什么来？不是，从国内跑国外干什么？我来探亲来了。你探亲来了？因为你探亲你才探到这个教会门来了吗？结果教会门今天有个信息告诉你那么个好消息，你为什么你不抓住？你应着你的心，我回去研究研究。你研究什么？有罪没罪？有罪没罪还用研究吗？有罪了不信耶稣罪是怎么办？尊定有个代替你的，不然你自个儿去担当罪去吗？那就怎么样？那就不好听了，就罪该万死了吗？你有罪让耶稣替你担当，我还不信，我还不肯给他，我非得我自个儿背着罪，那你就死去吧。死去死了的那一天，我告诉你说，要审判的时候，你别忘了有那个王某人站在那儿，脑袋都喊出汗来了。我就是硬到心不信，那时候我告诉你，我把俩手洗干净，责任不在我手上。谢谢。今天我们时间要够，实在是我有很多的话要讲。我今天咱们应该结束了。第一个，没信的朋友们，不管三个、两个、五位，今天得听，这叫福音。啥叫福音？耶稣替你死，还你的罪债，免你的死，赦免你的罪，因为你该受死的罪耶稣替你担当，这叫替身，他替你死了。 就好像我欠了人家100万块钱，我还不起，别人张三替我还了，他一替我还，我就没债了。今天我们的罪债耶稣替我们还了，今天就这么白白的信了耶稣，就白白的得到赦罪之恩，为什么我们不接受？然后罪得赦免，同时就有了永生。再往上说，还得到圣灵和你同在呢，圣灵内住在你里边，一生看管我们走的一生的路程，圣灵与我们同在，美着啦，弟兄姐妹啊！而且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了，神家里人了，那这位神是我的天父，我的一生中有这么个天上的神是我的父，管着我，我的一生多么有把握，多么有牢靠，多么有寄托，多么的稳妥。各位朋友们，但愿今天没有听过福音，今天听的这个，你不要消在研究，研究什么？有什么研究？今天好像今天我要给你耍一场电影，让你看。假如卖票的话，你赶快买票进来看看呢。我研究剧本干什么？我先别信。我把剧本研究研究，研究什么？买票对号入座，往那一坐，看看完了，有道理，有道理，你不立刻就得着了？今天也是这样子，今天你都登的来到了教会的门口了，今天我但愿神抓住你，别把你放走了。我方才和一个弟兄祷告，就这么祷告的，不把你放走。你要今天不接受耶稣基督，你想想你的结局是什么？不求你要钱。有人说了，哎，我明天就要回国了，感谢神，你来得好，在你没回国以前赶快信耶稣，把这个大宝贝带回去，等下次过几月再来了，好好深造深造，先进了门，然后再往下进修课程，先进门先入门。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一点。另外，我们已经信了的弟兄姐妹，我就主劝告几句话，你信了，你要祷告主，你重生不重生，得救没得救，你心里有底没有底？你要没底不怕，你跪在神的面前，跟我那天1948年2月2号一样，跪在神，神哪，我今天听到重生的道理，我已经信了5年了，为什么我就不知道我重生？我没有把握。你好好跪在神面前，神怎么拯救我？当然他拯救你呀、啊！他愿人万人得救，不愿人沉沦呢、啊。信耶稣不是难心事儿。第一个，信就是接受耶稣的救恩，承认有真神。承认我是罪人，我需要耶稣拯救我，耶稣已经替我定时的，我要这个救恩，耶稣啊，你救我吧，我是个罪人，这就叫信耶稣。信耶稣，罪就得了赦免，生命就进到我们里边，而且圣灵内住我们里边，我们就变了神家里的人，就这么简单。朋友们，信主多年的人也求得在这个基础上往前继续前进，好好努力追求。在我准备的课程下一半没时间了啊，那么咱以后再看主带领。好，现在我们低头祷告，好吧，各位。现在各位安静一会儿，虽然是过一点时间，生命的问题太重要。现在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初次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也承认觉得宇宙间有一位真神，奇妙的宇宙，要没有真神，哪有这奇妙的世界？另外，人有罪，罪的结局就是死亡，就是灭亡。耶稣替我们担当了罪，为的是叫我们免我们的死，而且把永生赐给我们。这么样一个死一个活的问题，但愿你听懂了以后，愿圣灵在你心中做工。有这样初次来的或者初信的、初听到这个福音的朋友们，你心里有感动，愿意接受的话， 请你在你座位上把右手举起来，把右手举起来，愿意接受的话，我求主感动你，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愿意接受的话把手举起来。你如果你心里直蹦直跳，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好，现在我为你们祷告。天父啊，你打发你儿子耶稣基督来世界上，你本来在天上荣华荣耀的地方，今天你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为了是为我们的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是免我们的罪，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样一个大好的信息我们在当中已经释放出来，愿圣灵你做工，我们就散会以后也将你在个人心中继续做工，让他们回到家里的路上默默的祷告，心中恳切的祷告说，耶稣啊，你救我吧，我是个罪人。但愿这样的朋友们今天要蒙大的恩典，求主做工，求主垂听，把这以上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再说一句，哪位朋友们今天第一次，虽然你没举手不要紧的，不需要你外表的表现，你心里有感动，回到路上回到家里去你祷告，就呼说，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我愿意你救我，就这么祷告，你就蒙恩了，有蒙恩了。我在别的教会讲过这个重生的事儿，第二次又讲过一次，有一个年轻人他就跟我说，说是我跟你说话说一分钟，我说何必呢，他说我知道你很累了，他说就是上次你讲重生，我回去以后我就祷告了，我一祷告我痛哭流泪，我看见我是个罪人，所以我告诉你我重生了，这个信息我一定要告诉你，所以我跟你说一分钟。今天弟兄在座的各位信了的人，你要信个明白，还没有信很就很简单，你今进来门口没信，出到门口就信了，就这么简单。你从心里说，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求你救我吧，这样你就把耶稣接在你心中。